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三个课程的内容。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一个课堂呢，带我们来到课程的第二个部分。虽然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但是反过来看，宗教信仰竟然可以令人更难面对病患带来的挑战，真有这个可能吗？我们先来看心理学研究里面一个状况，就是宗教应对的状况。宗教应对是什么呢？这是指人在遇到问题和压力的时候，如何运用他的宗教资源去应付和面对他的困难。有关病患和残疾中的宗教应对，有很多的心理学的研究，当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宗教应对的态度和方式。一种是正面的宗教应对，帮助人应付压力，反过来的就是负面的宗教应对，不单是对减轻压力没有帮助，反过来会增加当事人的压力。那我们来看看正面的宗教应对的态度是什么了？有好几方面的。第一，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保持对神的信靠，就是心里面不带着很大的怀疑。第二方面，就是懂得为自己的需要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神仍然会听祷告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是可以来到他面前去倾诉的。我们是他为力量的源头，不是看他为一个要惩罚我们很严厉的一个判官。第三方面，就是在压力和困难里面，我们会参与有宗教升级的默想的活动。这种默想的活动就是让我们可以停下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从我们不停的打转的思考，有一些空间来到神面前休息，也可以重新发现帮助我们的想法。第四方面，我们可以停下来去读圣经，让神的话语重新对我们说话。第五方面，就是我们会继续的参与宗教聚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病患我们就躲起来，停止跟弟兄姐妹的接触，反而我们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连结，在里面呢一起的敬拜，一同的在神面前查考圣经。第六方面呢，就是在聚会里面我们参与的宗教的仪式，也会有帮助我们在很多不肯定的情况底下找到一些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些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寻求宗教的辅导或者是指引，我们不是个别独自的躲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自己去不停的思考，但是这种正面的应对带我们去寻求帮助，让我们可以开放的把自己的情况跟身边可以帮助我们的人去分享。看过了正面的宗教应对，我们来看 什么叫负面的宗教应对呢？第一，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的觉得自己是被神责罚，不停的让自己有内疚的心态，又或者是我们会对神感到很愤怒，觉得他不公平。此外，也可能会觉得被神摒弃，可能会觉得被信仰的群体也忘记了。此外，负面的想法也包括了怀疑神的爱，或者是怀疑神是否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现况。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丝毫负面的想法，不过当我们停留在其中，在这些想法里面不能自拔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陷入了负面宗教应对的陷阱里面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看有什么因素会构成我们采取负面宗教应对的态度呢？我们会用第三到第五堂这三堂的时间去看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我们今天会看一种扭曲的解析圣经的方法，他如何把残疾人当作牺牲品，去维护一套对神对人错误的理解。然后下一课我们会看看一般人对苦难的迷失怎么样影响我们理解残疾与病患。然后第五课我们会看看一种混合的信仰观，怎样把民间的宗教思维旧酒新瓶的套进了基督信仰里面，混乱了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教导。我们来看这五种扭曲的解经法，他把残疾人士当作牺牲品。这五种想法是一位本身有残障的神学家兰斯 Nancy Lane 他整合出来的。这些想法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圣经的角度扭曲了。第一种就是认为病人是因为不够信心，所以他的病没有得着神的医治。第二种错误的看法就是把病人看作是被鬼附的，或者是一定是受咒诅的。第三种错误的想法就是断定了一个人有残疾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第四个看法是认为人受苦难永远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该问问题，应该顺服，任何的怀疑或者是伤心的表现都是不顺服的表现。最后第五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认为残疾的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参与洁净祭坛的侍奉。这些解经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很多时候把残疾人士当作牺牲品，把一切他们病患的责任都归到他们的身上，不管个人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就硬把一套判断加在他们的身上。但最麻烦的是，这些想法和解经法表面看来都有一点道理的。我们今天就去详细的看看令人混乱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先看第一种扭曲，认为病人一定是因为不够信心，所以病不得到医治。你看看耶稣不是明明的对患了血漏的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吗？马太福音第九章20-22节，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没错，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在这个情况，耶稣指出这个女人的信心救了她，同时那个女人也从她的病痊愈了。你可以解释这段经文说，她得到医治是与她的信心有关。但倘若我们看了这个事情，就对自己说，我祷告了这么久，但我的病还没有好，那一定就是我的信心不够了。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也扭曲了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个女人得到医治是与她的信心有关，但不等于神一定会治好所有有信心的人。这样的赏罚让知识不单只承受病的困苦，还加上一种不必要的罪疚感，认为知识不单只是一个病人，更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病人，所以神都不帮助我了。更令人忧虑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人为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声称他们有祷告治病的恩赐和能力，还拿出很多的例子说，很多的病人都靠着他们的祷告治好了。但是到治不好的时候，反过来他会控诉你说，都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连我为你祷告，你的病也不能够好起来。他们不会承认病人得不得到医治，主权完全在神。使徒保罗曾经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根刺是指保罗身上的毛病。他曾经三次祷告神，求他把这根刺拿掉，但是神却没有按他的祷告医治他。难道也是因为保罗没有信心吗？当然不是，但是神也不是每一次都会答应他的祷告。这个例子就提醒我们，不要随便判断病人的病，祷告也不能治好，是因为他没有信心。第二种扭曲，我们看看，这种的扭曲了，就是随便把病人看作是被鬼附的，或者是被咒诅的。这往往发生在一些我们不明白病因的情况当中，而且病人的症状令我们觉得不安和惊慌。加上圣经确实有看见有一些病患是因为被鬼附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2到33节，耶稣治好的哑巴就是被哑巴鬼附的。相信今天你看到一个哑巴，你不会把它当作是被鬼附的，你会明白有很多原因令他有这种残疾。但是我们对一些病患的了解比较有限，比如说精神的病患，有时候患者会有一种幻听或者是幻觉，会看到或者是听到一些不存在的事情。这种病的症状不明白的话，你可能误会他们是被鬼附。还有一些不经常为人所认识的病，病发的时候病人会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行为和举动，比如说会大叫大骂，甚至会用粗言秽语去骂人。曾经有一位母亲，他的女儿有严重的弱智，有一段时间他女儿每逢踏入家门的时候就会大叫大闹，亲人和朋友觉得他女儿这么怪，一定是房子里面有什么鬼怪。但这位母亲，她还是一位比较有科学头脑的母亲，他觉得应该首先了解一下他家附近的环境，最近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他周围观察了很久，最后他发现了他附近的一个单位 被电讯公司租用了作为发射站，是违法的。后来他循法律的途径，最后把这个发射站的运作停止了，而他女儿的情况也好了，不用吃药，不用赶鬼，自然的好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随便把病人看作是被鬼附的，或者是被咒诅的，否则我们会耽误了真正去帮助他、灌顾他的机会。好，我们来看第三种扭曲的解经方法。这个解经的方法是断定了一个人有残疾，一定是因为他犯了罪。当然，圣经里面神警告过他会用病患的灾害来惩罚恶人。在申命记28章20到22节这样记载，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瘴、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
没错，神确实会让咒诅、惩罚来到罪人的中间。他会用的病患包括了瘟疫、痨病、疟疾等等。神会使用这种方式去提醒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知罪悔改。所以在病患当中，我们的确要在神面前检视自己，看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倘若有的话，要向他悔改。但重点是要来到神面前寻求，因为病不是每一次得到疾病的原因都是个人的罪。上一课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众人都判断了一定是他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的答案让我们明白，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反过来，这个孩子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在这里举一个旧约圣经的例子，约伯他突然之间遭遇很多的灾害，其中一个就是他从头到脚都生了毒疮。他的朋友都认为，倘若不是约伯犯了罪，一定不会遭遇到那么严重的灾害，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神并不会那么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劝告约伯认罪，认为他们的思想里面，既然一定不会是神出错，那么就代表一定是约伯犯了错。所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想唯物神，所以将责任全都推到约伯的身上。约伯记第4章7到9节，提曼人以利法对约伯说，
提曼人以利法对约伯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
约伯记第8章3到4节，苏亚人比勒德认为，倘若不是约伯犯罪，就一定是他的儿女得罪了神，所以他说，
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
这些赏罚为什么那么危险呢？因为表面上看似很有理由，很符合圣经。圣经不是经常的讲神惩罚恶人吗？不是经常的劝人 在受罚的时候要谦卑悔改，回转归向神，远离恶性吗？当然，在病患和残疾当中，我们的确要在神面前审查，让神光照我们的心灵，看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需要去认罪悔改的。事实上，人生遭遇到种种的苦难，都是在邀请我们去转眼看神，去聆听他要对我们讲的话。但是倘若我们还没有听清楚神在这个突得的情况底下所讲的话，就自以为是的妄下判断，那么我们就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成为落井下石的人了。关于病和罪的关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去要思考的。其实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生存着。人的罪带来各方面不理想的环境因素，所以有不少的身体的毛病，也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导致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生病的因素，包括了被污染的空气环境、有毒的食物和水等等，都影响着我们。但这不等于我们今天的病是单纯的因为我这个人犯的罪而导致的。让我们来看第四个扭曲的解经方法。这种看法认为人受苦难一定都是神的旨意，所以人应该完全的顺服，任何的怀疑或者是伤心的表现都不可以接受，因为这是不顺服的表现。当然，在病患或者是残障的情况里面，觉得难受的时候，基督徒可能都会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安慰这个病者。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错，这是很好的提醒。不过当病人表达他身体上和心灵里面的疼苦，甚至悲从中来疼苦流泪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段经文去禁止他表达他的痛苦，更不要判断他，让他觉得有任何的忧虑或者是悲哀，这等于不信靠主，不信服神的旨意。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描述了人在悲哀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向神倾心吐意。世人会问神，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世人受苦的时候，他会问，我受苦要到几时呢？他也会很详细的描述他身体跟心灵所受的苦，恳求神去顾念他，不要忘记他，不要不理他。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若是感受到痛苦，就让这种痛苦带动我们去转向神，坦白的把心里面的呼喊向神倾吐，甚至是向神问问题，在神面前表达心里面的挣扎，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达。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种扭曲圣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有残疾的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可以参与洁净祭坛的侍奉。事实上，教会历史里面确实有这种想法，觉得有残疾的人不配做某一种的侍奉，比如说讲道、带领崇拜等等。不过在很多的社会里面，这种看法已经是触犯了反对歧视的法律。为什么会有这种扭曲的看法呢？上一课我们提到，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当中叮咛了祭祀的规矩，不可以拿有残疾的祭品献给神，也不可以让有残疾的人前来献祭。在利未记21:16-21这样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这次规定带来一个联想，就是有残疾的都是不洁净的人。其实这种讲法本身不是错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不洁净的，无论你身体的状况是健康或者是有残疾，我们本身都不配来到神的坛前侍奉。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呢？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耶稣救赎了我们，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要注意的是，圣经有这次献祭的规定是用来预表基督是完美无缺的祭品和毫无玷污的祭司，而不是用来引申到说残疾人士是次等的。倘若我们以为自己没有身体上的残疾就更配的侍奉的话，这根本是扭曲了圣经教导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配得侍奉的位分。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甚至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们今天检视了五种扭曲圣经意识的错误思想，全部都是将某一些经文表面上的意义随便的套用在不同的情况当中。面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残疾人士、病人和他们的亲人成为了牺牲品，他们被审判、被藐视，还要承担所有的责任，不能表达内心的挣扎、愤怒和悲伤。这是赏罚，让他们在自己的病患以外承受更多的苦痛。弟兄姐妹，我们是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反思，我们有没有被这些扭曲的赏罚影响我们呢？愿神亲自的光照我们。好，今天的课堂到此为止。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一堂再见面。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